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讲利未记里面所讲的宗教生活、宗教信仰它的特点。在天主教里面，一个崇拜教会的生活最重要的应该是献祭，就是弥撒，就是主餐。所以天主教崇拜的中心，在教堂里的中心是 altar， 是圣餐桌，放在中间。基督教呢，或者我们这些新教，我们认为崇拜里面最重要的是讲台 pulpit。 很多教会那个中心是一个讲台。那么这几十年，恐怕基督教里面有些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敬拜赞美，所以的敬拜赞美占的那个分量位置是最多的。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很看重的其实都有，敬拜赞美、讲道教导都有。不过在利未记里讲，那个献祭是很重要的。利未记第一章开始就讲到献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五种，有感谢也有赎罪的意思。在基督教里面，其实天主教、基督教都是类似的，我们强调这位上帝的伟大，因为他这么伟大、这么圣洁，我们也强调我们是有罪的，就不能亲近上帝，就惹上帝的愤怒。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方法，就是献祭，牛羊流血赎我们的罪。另外，上帝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赦免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这是我们信仰的两个重心，我们认罪，我们感谢。感谢也好，赎罪也好，都用献祭的方式，那就需要有人来做这个事。要亲近上帝献祭给他很危险的，因为神是非常圣洁的。当你去献祭、去亲近上帝的时候，是一个蒙福之道，但是也很危险。如果你不圣洁，很可能会死亡，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需要有一群特别的人，他们受过训练，他们长期亲近上帝。那么这个制度呢，就是祭司的制度。你要献祭来赎罪，献祭来表示你的感恩，这事情要让祭司来做。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讲的，凡人间所立的大祭司，就是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献礼物那是感谢，献这个赎罪的祭物那是认罪，祭司做这个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不管是感谢献的或者赎罪所献的，这些东西都丝毫不能赎罪。你犯罪了，你做错了，你杀一只牛、杀一只羊让它死掉，这样就赎你的罪。我们觉得牛羊的死象征性的赎罪，不能真正的赎罪，那都是预表耶稣的工作。那么如果我们要献祭，要得到主的教导，神就设立了祭司，他献祭，同时他教导百姓怎么亲近上帝。所以第六章以后一直到第九章，这个祭司的制度是怎么样。这当会幕完成了以后，祭司利未人的工作也定了，第一任的祭司上任了。那么第九章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第二十四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 这个耶和华不吃这些东西的，这是象征性的。当神从天上降火把这些祭物烧掉的时候，好像就是神悦纳，如果你是感谢的，我接受你的感谢，如果你是认罪的，我接受你的认罪，这是一个福气，你亲近上帝，而且让众民得到赦免。但是这是危险的，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第十章，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亚伦的两个儿子做祭司很荣耀的职分就被火烧死。更难过的是他们死了以后，第十章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你的儿子是犯错了死的，你不可以悲哀哦。哎呦，这些都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需要懂的一件事就是，神是大而可畏的，不要轻慢神。神是小而可亲的，要亲近神。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也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祭。但是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不要得罪上帝。祭司的死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得罪上帝，包括在食衣住行的每件事上，愿我们都讨他的喜悦。那么所以第十一章开始就有一些生活上的事，包括耶和华告诉摩西亚伦，你对以色列人要告诉他们说，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你们要圣洁。所以你要在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上显出你的与众不同，你是上帝的选民。再一次我说，神要我们每个人，不管新约旧约神的儿女，在各样的事上都显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但这跟别人不一样，实在不是一些外在的行动，而是我们心中是不是接受他的爱，认识他的爱，也活出他的爱。我们在看利未记、看旧约新约的时候，都要记得这一点。重要的不是外面的这些形式，重要的是那些形式所提醒我们的。如果你能活的生活中事事都知道跟别人不一样，是我知道上帝特别爱我，我也应该特别的爱上帝，这个不结合不洁净的重点都在这里。当然在生活中也有实际的肉体上的一些帮助，譬如说在第十二章讲到女人生产就不洁净，你要留在家里33天。这好残酷哦，不残酷，这就是坐月子。那么如果生男孩子33天不洁净，如果生女孩子就更不洁净了，要66天。那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表面上你生女人更不干净，因为女人很污秽，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生女人你的月子是有2个月。你要把它想成是歧视女性，那是错误的。你要把它想成是对女性有更多的恩典，那是正确的。旧约新约都是我们的信仰在生活中的每个层面都有它的作用。所以利未记里讲的不是一些宗教的规定而已，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显出我们是认识上帝的。神要我们在每件事上都知道我们跟他有关系。有些看起来很小的事也叫我们觉得稀奇，譬如说19章第6节，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是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 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要吃的东西要新鲜一点。在没有冰箱的时候，祭物放到第三天不可以吃了。第十九章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收的不彻底是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你对穷人要良善一点，在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松一点，留下来多一点，割过了就不要回头看有没有割漏掉的。第十九章十九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这里再一次是提醒我们，神要纯洁的，我们要纯洁的，吃的各样的东西都是纯洁的。所以不是说真照字面来讲，是要在属灵的意义上了解。然后你看二十三节，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哇，果子要等到第五年的才能吃，这个跟环保跟爱惜树木都有关系，而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规定。那么二十章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要犯淫乱的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特别讲到，如果是祭司是传道人就更要小心一点，要圣洁的生活。二十三章讲到也是生活里面的圣日，圣日对以色列人来讲很重要的，每七天就有一天圣日，安息日。那这些我们到新约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每天都应该有安息。你说每天的安息是什么？就你晚上能够睡觉，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那么生活里面神要我们都有安息，神也要我们都有工作。工作表示我们是活的，是像上帝一样。有的时候教会里讲，我父做事到如今，上帝是工作的上帝。就学者写一本书，名字 God Who Acts， 行动做事的上帝，上帝一直在做事。这讲没有讲错，但是忽略了一个相反的真理，上帝是做事的上帝，上帝也是安息的上帝。上帝做事表示他是全能的，上帝安息表示他不改变。我们也一样，我们应当是做事的，也应当有安息的，不只是白天或晚上。第二个重要的是无酵节，其实就是逾越节。逾越节你们都知道，重点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你看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四节开始讲的逾越节，他没有提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提的是你们到了那个地方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如何如何。就是我们不仅是出埃及，我们不仅是离开为奴之家，我们不仅是不再去做一个罪人的生活，我们要多结出果子。神拯救我们是希望我们多结出果子，所以逾越节里面后来有很强的意味是我们收割的感谢。那么五旬节也是一样，五旬节里面也是把收割的东西献给上帝，这都表示神要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丰富要感谢要分享。 那么另外下面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赎罪日，那个在23章26节开始讲赎罪日，刻苦己心。虽然我们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虽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开始结出美好的果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罪人，我们需要求神赦免。那么最后一个是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呢看起来也是很舒服的一个日子啊，很快乐的日子，大家要住在帐篷里面。第23章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记得你是住在帐篷里的，也就是我们在世上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我们是走动的，流浪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进到迦南美地就不是在流浪了。到底我们流不流浪都有，在我们主没有再来之前，我们在世上是客旅，也是主人。是主人，因为我们认识了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是他的儿女；是客人，我们不爱世界。这看起来的矛盾，圣经上都有讲。我希望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这世上是盐是光，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做，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完全的爱上帝，领受上帝的爱。我自己觉得只有单单依靠上帝，不爱这个世界，才能对世界有贡献。讲很简单的例子，你要能够管钱，公司把钱给你管，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你不爱钱。你不爱世界，你才能管理得好，才能做盐做光。你要爱上帝，全心的爱上帝，你才能够爱世上的仇敌。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参与，我们要公共神学，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跟神的关系没有爱，对灵修、读经、祷告、侍奉嗤之以鼻。我们是高级的人士，我们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都是自大。如果没有好的灵性，没有好的跟主的关系，没有爱上帝、恨恶世界的心，不可能对世界有真的贡献。再说一次，不爱钱的人才能管钱。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世界是很可爱的，上帝造的，就是他太可爱了。常常我们爱他过于爱上帝了，包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在教会里的服侍也是一样。你努力的做，你做得很好，你要小心，你有没有爱上帝的心，有没有爱灵魂的心，还是你要有好的业绩和报表。我们求主让我们对神有爱，领受上帝的爱，敬畏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24章第5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一法1/10，要把饼摆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上，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做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的。我想是形容12个支派。然后第7节，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犹太人侍奉上帝的人有相当多的人很会唱歌，另外一个在圣殿里面有些人是很会烤饼的。你也知道大卫逃亡的时候和他的 那个跟随他的人就吃了这个饼，橙色饼。二十五章讲到安息年喜年，也是在讲到跟安息日类似的，神要他的儿女工作，神要他的儿女安息，不只是人要安息，连土地都要安息，连植物都要安息，这非常的环保啊！六年耕地，有一年到第七年就安息，不要耕种，不要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要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就这一年你都休息，这叫安息年，什么都不做，这叫 sabbatical。 很多的学校教授七年有一年安息年，这从圣经来的。我们需要安息，植物、动物、土地都需要安息。这个安息不是叫你懒惰的，这安息是叫你平安的。当你过了七个安息年，四十九年到第五十年，有安息的安息，就是喜年 Jubilee。这个喜年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扩大的安息年，所有的债务都免了。这里面也很多人觉得很好啊，其实如果你在关心我们要怎么做，那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你要认识一点，神要我们工作，神要我们安息，神要我们能够有好的榜样，勤快的工作，神要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享受安息。主既为我们做了一切的事，我们就有安息。当神把万有都造好的时候，神就安息了，意思就是你放心吧，我都把事情做好了。我们今天教会、家庭所有的工作，十年以后要做的，百年以后要做的，千年以后要做的，神都已经做好了。我们在神已经做好的事上做他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利未记一到二十五章讲到教会的生活、社会的生活，重点就在二十六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二十六章一节二节，讲到说我们不要犯罪，最基本的不要犯罪就是不要有偶像。然后就讲到说，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话，神会祝福我们。第四节，上帝会降下时雨，叫地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我们当然也可以马上就想到时雨，春雨秋雨就是圣灵，我们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降在教会的个人和团体身上，使我们生命被滋润，多结果子。结果子结果是第五节，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给你的丰富没有停止的一天，我们就不断地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不仅是吃的，而且我们在地上是安然居住。第六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这一点我们今天真是需要啊！在主的恩典中，一个人顺服上帝，神叫你安然居住，躺卧无人惊吓。当有敌人的时候，第七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刀下。我们战争得到胜利，我们生活丰富，生养众多，我们吃吃不完。第十一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篷，我要跟你们生活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 是把神当作神来敬拜，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只有对神，这是一个约定，就跟婚约一样，夫妻的爱只有婚姻之约的里面能彼此给，不能给别人。神是万有的神，但神特别是他所拣选儿女的神。如果你们守约，守上帝的律法，我就会不断的祝福你们。如果你们不守，就会有各样的灾难，非常遗憾。利未记26章以及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显出来，以色列多半的时候是不守律法，不守约而被处罚，很少是他们守约而得到祝福。26章讲的就是你守约就有福气，讲得很短。如果你不守就有灾难，讲得很多。如果你们不听，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诫命，第16节，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并辖制你们。不一定是生活上肉体上的不舒适、生病，或者钱赚的不多，是惊慌，是不平安，然后会逃跑。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哎呀，这真是很悲惨的事情。我们常常有这种状况，就是不断的挨打。哎呦，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耐打哎。这先知书里常常有这句话：以色列人，你怎么这么耐打？你从头顶到脚掌都是伤痕了，怎么还不改呢？你怎么这么能够挨打？怎么挨打都不觉得痛的？如果因为这个还不听从我，我就要惩罚你们。19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求主让成功的人小心一点，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如果你长得比较漂亮，那是有势力，小心。如果你聪明书读得好，有势力，小心。这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如果祝福叫你骄傲，就危险。愿神给我们金钱，如果有金钱就骄傲，神会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同。什么意思？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以色列也经历过这些事。第20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各位，就算出了土产，又不会白白劳力吗？出了土产被人家抢走了。以色列有这样的经验，你我也有这样的经验，辛苦的投资一下没有了。我不是说碰到不幸的事就一定犯罪了，但是神是要提醒我们，如果这样你碰到旱灾了，天不降雨，地不出土产，你还不悔改。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不肯听从我的，上面可以加一个字，人不听从我，还是不听从，那么就更多的艰难，更多的困苦。第23节，你们因这些事，也就是上帝的管教责备临到，若人不改正归我，神就会让刀剑战争临到你们。第26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是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哎，这是什么处罚？以赛亚书有讲，到那日七个女人会抓住一个男人说，哎呀，我们一切自备，你做我们的老公就好。这两件事都在指以色列的男人快死光了，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失败，被神管教。 还不听，哎呀，就更重的灾了。二十九节，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第三十四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享荒凉，要享受众安息。你们被掳的人如果不悔改，被掳以后还是痛苦，还是可怕。第三十六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下面一个形容真是好妙，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惊弓之鸟啊，风吹树叶很好听啊，我们听了会吓死，什么东西啊，恐慌。以色列的仇敌亚兰的军队有过这样经验，三七节，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哎呀，我们以色列人越来越糟，亡国了，被掳了，是不是没有希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当我们被掳了，亡国了，在各个地方受到苦了，其中有一些人，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叫余民 remnant， 剩下来的，就是历经沧桑，历经艰难，在神的保守下还信靠上帝的人。这些人四十四节，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们每个人都有跌倒的时候，都有犯罪的时候，都有远离主的时候，求主帮助你是渔民。 somehow， 当然是主的恩典，你就还是会回到主这里，你还是会回到上帝那里，你求神，你呼喊，你不要丢弃我，虽然我丢弃你那么多次，神会为他们的缘故纪念这个约，会把他们领出来，仍然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利未记二十六章所讲的，还有整个圣经所讲的，是我们人被造、被神养、被神在各样的事上看顾，我们却不感谢神，也故意的不认识他，我们拜偶像，我们远离他。在神的愤怒中，神也兴起他的教会，传扬福音，让有些人悔改进入教会。进入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也是败子，不是麦子，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在因为富有、因为贫穷而远离神的人身上就看得到，有人富有了就忘记上帝，有人贫穷了就恨恶上帝。属于他的儿女，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这个阶段，都可能是我们跟别人一样，我们不愿意到教会，我们不愿意信耶稣，我们到了教会，信了耶稣，有一段时间有点热心，可能在某些时候就忘记上帝了。但是神的儿女，属他的，终会回到他面前。所以我是不是被丢弃的？是不是神弃绝了我？我已经得罪他这么多次，如果你还愿意回到神那里，你就没有被丢弃。所有属耶稣的人都是神赐给他的人，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对所有人的提醒。胜不骄，败不馁，胜败的时候都回到神那里，荣耀他，依靠他，分享他的福音，爱他。我们祷告。 天父，求你让我们不要耐打，求你让我们不要愚蠢，求你让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会归向你，不离开你，你的呼唤临到，快快的信你。若不能快快的信你，再怎么慢还是要信你，信了你就不要离开你，若是离开了，叫我们快快回到你那里，不要等，不要拖，让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让我们记得你不把我们灭绝，你不背弃你与我们所立的约，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